一起去跑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那刚才讲到止汗剂嘛，诶，它其实其中啊有一个必备的成分叫做铝盐啊。这个铝盐呢，它的原理来讲哦，是透过铝盐这种成分让一些的细胞肥大，同时呢就会堵住汗管。那不过呢，它虽然说是不会伤害到你的交感神经，然后也不会有所谓代偿性流汗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是很爱用哦。可是呢，它在购买的时候啊，你有时候看到产品的名称，诶，是不是有些东西容易混淆呢？首先，根据卫福部的规定，止汗剂啊，它应该要有这个铝盐的成分才能叫做止汗剂。可是呢，有一些产品哦，它上面会写说就是什么不含铝盐，然后凉感爽身，或者是这个加速汗水蒸发效果等等。那这一类的产品，它只要写不含铝盐呢，其实应该叫做体香剂。那体香剂呢，因为它当中不含盐嘛，所以说它最大的效果呢是在汗水收干、消除异味或者是抑菌的效果。啊，所以说呢，这两种产品是使用的用途啊，或它使用后的效果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在选购上还是要注意。那另外呢，有些人担心说这个铝盐呐，它除了会可能会伤害肌肤之外，有些人可能想说，诶，这个铝盐，我好像曾经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写说这个铝盐呢可能会导致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或者甚至有癌症，还有肾脏负担的风险。不过呢，其实根据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它表示哦，它其实当中呢并没有宣称说止汗剂是会致癌的，而且啊，这个铝这种成分，它跟阿兹海默症的关系，其实目前的研究来讲还是比较不明确的，所以呢，以现在的状况来说，还是不需要太过的担心。不过呢，这个肾脏的部分就不太一样，就是呢，经过皮肤吸收的铝呢，它是会经由肾脏代谢。所以说啊，如果你是有一些有肾脏的疾病啊，肾功能的这不正常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哦。就是使用上呢，不要太过度，然后使用前呢，还是要跟医师讨论。那其他部分呢，可能有一些皮肤的过敏啊，或是开放性的伤口、毛囊炎等等，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尽量不要使用哦。如果说你不太确定你会不会对止汗剂当中的成分过敏的话，那使用前呢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测试，就例如说啊，你可能先涂个一点点，就涂在你的耳后，那过15分钟之后就看一下有没有出现一些过敏啊还有发炎的症状。那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涂在单边的腋下，那反正呢就是涂完，然后过一阵子发现，诶，我可能有一点红肿，有一点不太舒服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我可能对于这个产品当中某一种成分，或者是呢我本身就对铝盐这种成分有一些过敏的反应。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判断出来，诶，那我们之后就是不要去做使用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在使用喷剂的时候你可以去注意的小细节哦。那希望大家在夏天出门之前，我想要避免流汗，然后避免这种黏腻不舒服的感觉，都可以去在这个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可以去多多的注意。不过呢，我觉得流汗啊，除了黏腻不舒服之外，大家最困扰的呢应该还是所谓体臭味、汗臭味哦。但有些人呢、啊、可能就想说，诶，我到底是这个臭味，身上的臭味到底是汗臭还是我身上本身的体臭？那如果说我身上本身有一些狐臭味的话，到底应该要怎么解决呢？那我们就下一段节目回来的时候再跟大家继续聊聊咯。 导游，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61-7268。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也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讯通知啊？前阵子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听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夏天流汗这件事情，那我就突然回想起，就我学生时代的回忆哦。那反正呢，我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文组生嘛。那大家也知道，文组呢，就是女生稍微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记得啊，高中的时候，就我们班上大概40个人嘛，那男生应该才10几位，然后女生大概有20-30几位哦。所以说呢，当然在夏天的时候，诶，可能刚上完体育课，虽然说大家都是会流汗啊，可是呢，班上的那种集体的汗臭味是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我们班上女生通常也都是会擦汗的，所以说通常上完这个体育课之后啊，就也不会特别觉得说哦好像特别的臭啊，或是有什么味道的感觉。只是呢某一天啊，我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呢我有一些朋友是会一起放学走路回家的，那但是我那个朋友呢，他是练二类组，那大家印象当中二类组呢，他就是生非常多嘛，而且甚至我那个同学的班上啊，他们女生应该只有个位数哦，所以呢就很好笑。我那时候去他们班啊，然后当天是夏天非常热，所以我开冷气，然后我就一打开教室的门呢，突然哦就一股很浓然后很奇怪的味道马上飘出来。那进去之后呢，真的是完全要受不了，因为就有一股非常非常重的汗臭味。后来呢，我就问我同学，就是说，诶，你们班怎么有这么重的味道？然后他说，哈，没有啊。但是他想了一下，哦，他才跟我说，可能是刚才上完体育课，然后班上的男生特别多嘛，所以说味道呢，也是有一点重哦。好啦，那这个是我个人的学生时代的经验哦。但我觉得呢，我身边应该不少人都跟我有一样类似的体会。所以说啊，这个夏天啊，流汗的时候，这个身上的汗臭味呢，有时候真的是还蛮困扰的哦。 那有时候呢，除了是影响到可能你身边人的观感啊，甚至是呢你在一般社交上，有时候汗味太重，有时候身上的体味太重，诶，还真的是有一点尴尬哦。好了，那其实根据卫福部双和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翁子玉医师，他在受访指出，台湾呢其实每十人当中哦，就有大概四个人饱受所谓的多汗症的困扰。那人体身上呢，所谓的大汗腺就是顶浆腺，它可能会分泌出丰富的蛋白质或是其他的物质，借由我们体表的细菌经过发酵分解，其实呢就会产生发散出一些味道的物质，其实也是我们俗称的狐臭。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啦，诶，我身上的这个体味这个味道，我要怎么去区分它是我身上原本就有的狐臭，还是只是因为流汗才产生的汗臭味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来比较一下，第一个就是生成的原因。那汗臭味呢就很简单嘛，它是源自于小汗腺。这个小汗腺呢，在我们可刚运动完呢，就是天气比较热，身体需要散热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分泌汗水。那这个小汗腺呢是几乎分布在全身上下，所以呢有时候可能太闷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汗臭味。那但是狐臭味就不一样哦，它是源自于刚才我们讲到的大汗腺顶浆腺。大汗腺呢主要是分布在腋下、鼠蹊部，还有我们的生殖器官跟像是乳头啊、肚脐等等，那产生的原因呢就是不太一样的。而第二个要比较的就是产生的味道哦。那汗臭味呢，应该每个人都稍微知道是什么感觉啦，它就是呢汗水分泌让皮肤湿润，进而呢就会产生一些潮湿的味道。而至于狐臭味呢就不一样哦，因为它是源自于大汗腺的分泌物被细菌分解之后产生一些强烈的气味，所以说呢你只要闻到狐臭味啊，它其实呢真的是跟汗臭味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比汗臭味呢还要更加的强烈哦。那第三个要比较的就是这两种臭味当中的分泌物组成。那我们刚才说汗臭味它是产生潮湿的味道，其实呢我们的汗水当中啊有大约 99% 是水分，那剩下的 1% 呢则是其他的盐分啊，还有微量的身体代谢物，所以相对来讲啦，可能会比起狐臭味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味道的。可是呢狐臭味哦，它里面的物质是比较丰富的，可能含有蛋白质、脂肪酸，还有糖类跟胺类等等。那闻起来呢，我看到的资料是写说比较粘稠啦，那它形容的应该是那个味道有一种黏腻的感觉哦。好，那最后要比较的就是防治的措施。一般来说呢汗臭味就很简单，我们只要擦汗啊、洗澡或者是换掉身上的衣服，基本上呢就是可以马上缓解。但是呢狐臭味就不一样哦，无论你再怎么去换衣服，再怎么去保持身体的清洁，很多时候呢你身上的这些狐臭味啊是没有办法去缓解的，那最终呢可能还是要透过像是手术啊或者是医美等等的措施，那可能才可以去缓解它。所以说这样听起来啊，就是如果说我身上有狐臭的话，哇，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哦。而是为什么有些人有狐臭有些人没有呢？那根据我查到的一些医学资料来讲，其实大部分时候啊还是跟遗传有一点关系哦。就假设你的家族你的两个人都是有狐臭的话，所以说呢生下子女有狐臭的几率还是高达了 80%。 那但呢除了遗传会造成狐臭之外，其实呢狐臭啊还是有其他的特征或者是生活的习惯哦。首先呢也是跟天生的人种有关系，那以人种来说呢黑人有狐臭的比例是高于亚洲人。那再来呢性别也是有关系的，真的我觉得其实这个结果跟我想的点不太一样。有些人想说是不是男生比较容易有狐臭呢？并不是哦，其实呢男女比数是差不多的，但女生呢反而是稍微多一点。另外还有年龄呢也是有关系的，那通常呢有狐臭的人在青春期之后会开始慢慢变得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说在中年之后的话其实是会逐渐的消失。 而第四个有关系的呢，就是生活习惯哦，就是你平常的饮食是偏辛辣、偏重口味的人的话，也是比较容易有狐臭，或者是呢，你天生的腋毛也比较多的话，那也是比较容易产生狐臭。所以呢，其实总结这几种原因啊，诶，好像只有最后一个生活习惯是我们可以去尝试改变的。如果说啊，我身上呢只有非常轻微的狐臭味，希望可以按照你的生活习惯来做一个改善。首先呢，像是你的腋下，因为它是特别容易产生狐臭的地方，所以呢，你随时保持腋下的干燥，在流完汗之后啊，一定要马上的擦干。另外，在夏天非常炎热，或者是你去运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穿排汗，然后比较容易散热的衣物，并且呢，一定要常常的更换。那再来呢，就是使用我们前面聊过的止汗剂或者是体香剂等等，那多少是可以改善异味的。最后呢，就是刚才说的嘛，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不会有狐臭，所以说呢，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就少吃辣，少吃重口味，多吃一些清淡比较清爽的东西，其实呢也是可以稍微改善你的狐臭哦。但是呢，最后啊，讲到这个症状轻微的人，虽然说我是可以透过生活习惯来改善的，可是呢，有些人哦，他就是天生有遗传狐臭，然后这个问题呢，有一点严重的话，就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其实啊，如果说啊，你的狐臭已经严重到干扰到你的生活，还有你的社交，这个时候呢，还是需要到皮肤科来进行一些特殊的治疗哦。而以台湾目前比较常见的几个方式，那首先呢就是肉毒杆菌素。那肉毒杆菌呢，它的疗程是比较快速的，只是呢麻烦的地方哦，是因为它需要重复的施打，然后打一次呢，效果大概是维持在6到8个月左右。那第二个呢，有一种叫做顶浆腺刮除手术。那它算是有点像连根拔起的感觉吧，就是呢，它会直接切除腋下的顶浆腺。可是呢，毕竟是手术的关系哦，所以说你是需要去开刀，然后伤口呢大约是4到5公分，而且啊，开完手术之后呢，会比较难照顾，而且啊，如果说没有切干净的话，你手术做完之后有狐臭的风险还是在哦。那另外呢，还有几种算是比较新的技术吗？像是有一些是微创的刮除手术，手术前呢可以将你的腋毛清洁还有清除。那微创嘛，就是可以缩小你的伤口还有术后的恢复时间，其实也算是适合就是你狐臭问题很严重的患者。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是非侵入式，是使用微波，是用热能来破坏你的两侧腋下汗腺，达到去除异味的效果。啊，如果说你是有狐臭，然后有合并多汗症的话，其实也考虑这一种方式。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无论哪一种的治疗方式或者是手术，它可能就是有优点也是缺点。那无论你要选择哪一种哦，就务必呢，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一定要先咨询合格然后专业的医师，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然后你也能最能接受的疗程。那并且呢，在疗程之后呢，也是要遵守医嘱，去好好照顾你的伤口，去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哦。就毕竟啦，这样子的治疗方式呢，有时候还是会让你身上有一些伤口，所以就提醒大家，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要先做好审慎的评估咯。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大概快要52分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夏天要流汗止汗这件事情嘛。那我个人呢，就是非常不喜欢夏天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容易流汗，而且尤其啊，现在天气实在是越来越热，就我出门的时候呢，带这些所谓止汗或者是擦汗的产品，就不然啦，还真的是有一点受不了哦。那刚才有讲到说，我出门的时候一定会带所谓的凉感纸巾嘛， 那这种凉感纸巾呢，除了你擦上去会觉得很凉之外，那它通常呢也会有一种很像爽身粉的效果，就是让你觉得比较不会那么黏腻，比较舒服一点。只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像这种凉感喷雾或者是凉感的纸巾，它虽然说喷上去抹上去就可以瞬间的降温，但是 有皮肤科医师提醒，这一类的喷雾呢看似非常的方便，但其实还是有一些风险。有时候呢你喷在皮肤上太过量，或者是过于频繁的使用，除了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之外呢，其实很容易导致冻伤哦。尤其对于比较敏感的孕妇、幼童或者是敏感肌的族群，更是有一些隐忧。那皮肤科医师表示哦，如果你使用好比如说所谓的凉感喷雾好了，你多次然后频率很频繁去喷皮肤的话，第一个呢因为它的温度比较低，有时候呢可以瞬间达到降四度这样子的温度，可是呢这种刺激哦，它会造成所谓的刺激接触性皮肤炎，甚至呢也可能会造成过敏性皮肤炎。而且啊像是在临床上就有不少人呢，他因为凉感喷雾就是不小心太多然后太频繁的喷，就会有一些皮肤冻伤的风险，甚至是红肿刺痒。所以说呢我们除了是用量上要注意之外，建议大家在喷洒之后啊距离也不要太近。那有时候呢你可能真的是出门前想要喷洒在身上的话，如果是喷雾的部分呢，建议还是喷在皮肤上。那如果你是使用就跟我一样是使用纸巾的话，它当然除了是抹在你的皮肤上之外啦，就是你的频率不要太频繁，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在你的脸部哦。另外啊在皮肤敏感的人来讲，你还是要更仔细的挑选这些成分。好，那所以说在夏天哦，这一类的凉感产品的确是蛮方便的，然后我自己也是很爱用啦。就是呢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啊，或是你觉得说啊好像抹一次不够想要抹很多次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考量一下你皮肤的状况啦，不然呢它毕竟也是会接触在你身上的产品，所以就是该考虑的还是要去好好的平衡哦。好的，那今天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啦，就希望大家在使用这些凉感这些防止中暑防止流汗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清楚成分，然后使用的时候呢也不能太过量哦，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凉爽然后没有中暑的夏天咯。最后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告五人的爱在夏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他就活在我心上，撑着一把伞就站在我梦旁，我的头发有月光的柔长，却卷不起一朵云的形状。它亮着发着光，眼神是迷茫，却留给我想象。怎样的美梦我才不会醒了，如今的夏天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于是那阳光就悄悄地唤醒了黑
该不会是我。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哈，台风要来了！
干么事嘞？
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和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这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